各位听众，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攻读》，
这是真正学修就能证到真实效果的佛法，实力已经证明成就了非常多生死自由、功高盖顶的圣者。羌佛的佛法真是了得，世界大力士之父 Nicholas 旺扎上尊就是学了羌佛的法，才成了无人能敌的世界大力士之父。
每周日上午十点播出，敬请留意。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节目。释正慧法师，台湾竹云寺住持，著有《揭开真相》一书。法师于1993年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出家，于2001年到美国，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住地学习。法师于2013年经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严格的抉择，学到如来大法，并于同年著有《揭开真相》一书。在书中记录了从2001年至2013年整整12年，法师在美国寺庙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住地中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实际参与的纪实。2018年，法师回到出生地台湾弘法立生。欢迎各位听众收听《借心经说真谛》。我们本期节目呢，邀请到特别来宾，台湾竹云寺住持《揭开真相》这本书的作者正慧法师。法师你好。
小伟吉祥，听众大家吉祥。
哎，正慧法师啊，上次呢您分享到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一些预言嘛，那实在是不可思议啊。请问法师，还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经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里面呢，再跟听众去分享呢？
嗯，好的。有一天佛陀师父告诉我们说，要亲手做浴佛莲池，因为即将有一场圣意的浴佛法会要举行，是圣意的，不是世俗的。浴佛法会大家可能都知道，也参加过。浴佛节是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浴佛法会是佛教中庆祝南无释迦牟尼佛诞辰的日子。但是圣意浴佛法会就不是大家了解的了。首先要先了解什么叫做圣意，就是说要真正弄清楚佛法的高低正邪，必须要注意分清什么是圣意的佛法和世俗的佛法。什么叫圣意呢？就是经过本尊护法认可负责的修行和修法。圣意的修行修法是以确定法义行持的100%正确性为目的，所以成就很快。而世俗的佛法就是没有经过本尊护法认可过的修行修法，虽然法义是正确的，不会有坏处，可是成就比较慢，修学精进虔诚严守戒律会成就的，但没有绝对的把握。当然除了这两种以外，还有第三种，就是假佛法，摘用佛经论著不完整的内容，自己编撰组合成的假修行和假佛法，外表看似佛教佛法，实则是附佛外道邪法，是骗子邪师的作为，是以诈骗收取供养为目的。这种不但不能成就，还会让修的人误入歧途，堕恶道。
感谢法师的讲解啊，因为一般人呢都只知道佛法，没有想到啊，佛法还分为圣意的佛法，还有世俗的佛法啊，还有假佛法啊，这三种。那假佛法当然就肯定不值得大家去学习了。那请问法师啊，圣意还有和世俗的佛法在修持上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好，圣意的跟世俗的修持差别在于具不具有本尊护法直属负责。怎么样才能是具有本尊护法的圣意仪轨呢？凡是属于圣意，就必须在公众面前经过本尊择决。择决这两个字是选择的择，决定的决，是法定认可的修行和修法仪轨，本尊亲自法定过的，本尊护法才会专门负责这部法和行，并不是那些空洞的占卜、抽抽签、打打卦、掐掐指、测测牌说了算的。为什么要有本尊择决定性才是圣意的呢？因为佛菩萨为了防止邪教假法欺骗众生，本尊护法只对法本中的修法修行的仪轨负责，经过择决定性才属于圣意的传承仪轨。 而没有通过本尊认可的一切正道修行修法，虽然是正教法行，一律是属于世俗的修行修法仪轨，因为没有本尊护法专业负责。虽然也有一些符合教法戒律的，但是绝对没有直属的本尊护法加持仪轨吸地力，因为没有经过本尊认可过，所以不具有本尊护法直属负责。
感谢法师的讲解啊，那让我们了解了圣意还有和世俗的佛法在修持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接下来请法师要再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吧，如果要举行这个圣意浴佛法会，有哪一些准备的工作是需要去做呢？
好的，我们以前在寺院中参加过世俗性的浴佛法会，但是因为这次要举行的是圣意性的浴佛法会，连浴佛池都是要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这个浴佛池是一个真的水池，不是我们在寺庙一般那种世俗的浴佛法会看到一个小盆子的概念。所以必须要大费周章的自己来制作。不仅如此，还有御天池，还有天龙八部的塑像要上色等等，另外还有金刚法台、金刚基柱、地轮、天章、金刚种子字、唐卡等等的准备工作，非常的繁琐，根本就不是一般外边寺庙的浴佛法会的概念。比如像是金刚基柱要打入地下很深，要非常坚固。佛陀师父说，法会虽然看到没有风，但是修法的时候会有大风突然卷来，如果打得不坚固，金刚基柱一定会被风卷倒，整个围壁都会随着金刚基柱而一起倒下，那就修不成圣意浴佛法会了。在圣意浴佛法会中所需要的浴佛莲池制作是非常的麻烦的，要用最上好的木料来制作，还要上很多道油漆，有各种色彩，其中浴佛池中央的莲花更难做。当浴佛莲池做好以后，净重约有700磅，佛陀师父说要少装一点水来试一试抬不抬得起来。法定是要装90桶水，我们只装了30多桶水进去，佛陀师父让我们把浴佛莲池抬起来，把水倒出来。为什么要把水倒出来？这就是圣意浴佛法会的关键，必须要正量取水。那在这里我就不多介绍了。好，佛陀师父要和我们一起抬，可是大家拒绝让佛陀师父来抬，因为佛陀师父已经很辛苦了。佛陀师父就站在我们对面，让我们把水倒出来，结果7个比丘尼再加上2位师兄，大家使尽全身的力气抬了5-6次，终于一边被我们稍微启动起来了，可是高度达不到，没有办法将池内的水倒出来。我们就把脚挪进浴佛池底部朝里面伸，准备用手脚一起顶着抬，有的人甚至已经把一边用大腿顶了上来。就在这个时候，有的人没有力气了，不但浴佛池沉重地往下压下来，我们的脚也越来越没有办法承受，这个时候根本就用不上力了，又没有办法把脚抽出来，觉得快要把脚压断了，剧痛难忍，但是在巨大的重力下又没有办法拔出来，大家一片惊慌惨叫，快要受不了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站在我们对面的佛陀师父大喊一声，将靠近佛陀师父那一边的浴佛池用手一压，这个浴佛池竟然就被佛陀师父轻轻压起来了，我们的脚很轻松地和手一起用了力抬起来了，把水倒向佛陀师父的脚下，就这样一次水被倒光了。佛陀师父的那一边根本就是最用不上力的位置，如此神力竟然用手一压就把浴佛池压起来了，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只有佛陀师父在浴佛莲池的一边，而另外一边是7个比丘尼再加上2位师兄手脚并用的支撑着。从干岗原理上来说，佛陀师父的位置是完全用不上力的位置，这真的是不可思议，法力无边啊。如果不是佛陀师父，我看我们有好几个弟子的脚今天都残废了。可是尽管如此，佛陀师父照常说，只是给我们鼓了一下劲，让我们有信心，完全就是我们几个抬起的。 佛陀师父说根本没有力气来帮助我们抬起这玉佛指。佛陀师父说这话对我们来说一点用也没有，因为我们根本不相信佛陀师父没力气。我们清清楚楚就是在佛陀师父在我们对面用手一压的时候，我们的手突然就轻轻能把玉佛指提起来了。
就像法师刚才顺着您讲的，我就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想只有南摩羌佛在玉佛莲池的一边，而另外的一边呢是七位的比丘尼，再加上两位的师兄手脚并用然后支撑着。那从这个杠杆的原理来说吧，那南摩羌佛的位置是根本没有办法用上力的，可是南摩羌佛呢却是轻轻用手一压，然后法师们突然就能够把玉佛池给提起来了。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也真的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是南摩羌佛的法力无边。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休息回来之后呢，欢迎我们的听众继续回到《见心经》说真谛。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日上午十点播出《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稍后时间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攻读，
这是真正学修就能证到真实效果的佛法，实力已经证明成就了非常多生死自由、功高盖顶的圣者。羌佛的佛法真是了得，世界大力士之父 Nicholas Wang 扎上尊就是学了羌佛的法，才成了无人能敌的世界大力士之父。
每周日上午十点播出，敬请留意。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欢迎我们的听众继续回来《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我们的节目特别来宾呢是台湾竹云寺住持《揭开真相》这本书的作者啊，正慧法师。哎，法师啊，刚才上一段呢，你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了有关圣意玉佛法会，具体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的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觉得准备工作，就说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玉佛莲池就已经非常的不简单了。那之后后续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呢？来，我们再请法师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
好，最后呢，玉佛莲池终于完成了。在西元2004年5月26日。农历就是4月初8日，南摩释迦牟尼佛诞生日。当天呢，天气非常晴朗，阳光非常明媚。在美国一所道场的草坪上，一个庄严坛城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弟子们齐聚一堂，一场殊胜空前的圣意玉佛法会在这里举行。而这个圣意法会是真正正宗的玉佛圣会，是必须以佛菩萨正量感召而圣境显现的圣意玉佛法会。这是佛陀亲临，护法菩萨显圣，天龙八部喜笑天空，有各种世人无法想象的圣境出现的法界圣会。那关于这场圣意玉佛法会的详细介绍，大家可以去上网去查，或者去看报章新闻的报道。我在这里只简单讲个佛陀师父的提早预言。因为这场法会必须要正量取水才叫做圣意的玉佛法会，就是说把玉佛后的玉佛莲池要抬动，将法水倒入前面的玉天池，然后才能请佛陀师父进行沐浴诸天护法。当佛陀师父开始修法御天，大家恭诵御天偈的时候，突然一阵强风大起，帷帐摇摆，唐卡翻飞，撑起帷帐的支架发出吱吱嘎嘎将要断裂的声音，连固定帷帐用的沙袋也被吹得翻起移了位。大家听到一阵低沉巨大的龙吟，伴随滚动的雷鸣炸响在我们的坛城上空。天龙八部来到了玉佛坛城，天龙喜笑领受佛寺法玉，圣境祥瑞，雷声和风啸大约半分钟又突然停止了。这个时候是烈日当空的，大家想到就在法会前几天搭设帷帐法台的时候，佛陀师父亲临施工现场，再三叮嘱大家要把法台和帷帐的基座固定得很牢固才行，不能被风吹倒。一位居士对佛陀师父说， 气象台预报了这七八天内都不会有雨有风的。佛陀师父告诉大家，法会上自然不会有雨，但修法时会刮起大风，特别是天龙八部到达的时候，威神视线会有很强的大风，因此金刚基座一定要打得很牢。幸好佛陀师父提早预言了，让大家做好了准备，所以当天法会天龙喜笑天空，虽然强风威力无比，但是法台帷帐都安然无恙，法会得以顺利圆满举行。这都是因为佛陀师父提早做了预言，而这种预言如果不是佛陀，谁又能提早预报呢？
南无羌佛的提早预言呢，是让大家可以提前去做准备。那而且透过法师您刚才的分享啊，让我们的听众都了解到了，原来正宗的圣意浴佛法会和一般的世俗浴佛法会真的很不一样。那我想请问法师啊，你们这个精心制作的浴佛莲池法会结束之后，究竟做了什么样的处理呢？那现在如果我们想看，还会不会有机会？它在什么地方呢？
是那个法会结束以后呢，就把浴佛莲池供奉在美国旧金山的华藏寺了。华藏寺是美国拥有圣物的寺庙，供奉了很多的圣物。目前这些圣物呢，在华藏寺总共有十样。我介绍一下哈，第一个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第二个是轰动媒体连降三天甘露的木棉树。也已经迁到华藏寺了。第三个是圣意浴佛法会的浴佛莲池。第四个圣物是南无释迦牟尼佛的舍利，供奉在运雕曼达须弥宝上。这个运雕曼达须弥宝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珍品，南无释迦牟尼佛的佛舍利就供在其中。这是第四个宝。第五个宝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亲手所做的视线长与无常的藤罗法杖。第六个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曾引请佛陀降下甘露，还有200多颗五彩舍利的铜法波圣物。第七个是佛像放光，在2004年佛诞日洛杉矶圣格讲堂举行浴佛法会，法会中立于浴佛台上的悉达多太子像，在法师还有信众完成浴佛仪式以后，披上红色法袍，恭请安放在三圣殿的阿弥陀佛大佛像前。没多久，圣座上的法王子佛像全身放出耀眼金光，见不到法王子佛像的脸及法袍，上半身被光环围绕，很久都没有散掉。当时镜头清楚拍摄下圣境，这个殊胜难得的圣物也迎回在华藏寺供奉。第八个宝是着火的十正宝物。第九个是先知预言法会的圣物宝瓶。第十个是白法名门黑观则觉法会当天用的法印等等。如果听众去旧金山，都可以去华藏寺顶礼佛舍利，朝拜这些吉祥殊胜的圣物。
是的，就像法师刚才您所讲的，我们也特别欢迎各位听众啊，如果有机会呢，到旧金山的时候呢，可以到位于旧金山市区的华藏寺去顶礼佛舍利，然后也可以去朝拜这些吉祥殊胜的圣物。旧金山华藏寺电话是415-920-9816。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也到这边呢，也分享的差不多了。如果大家想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正慧法师，那是可以和圣基寺联络啊。圣基寺是在美国南加州，它的地址呢是在 Pasadena 这个城市，电话号码是626-797-1590 626-797-1590。当然，如果有听众也想获得法师写的这部《揭开真相》的书，也是可以和圣基寺联络嘛，对吧？
对的。
那圣基寺的电话我们再跟大家说一次啊，626-797-1590。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到这边也来到尾声，再次谢谢正慧法师的分享，谢谢法师。
谢谢小伟，谢谢听众们。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 电话626-797-1590 626-797-1590。各位听众，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攻读》，
这是真正学修就能证到真实效果的佛法，实力已经证明成就了非常多生死自由、功高盖顶的圣者。羌佛的佛法真是了得，世界大力士之父 Nicholas Wang 扎上尊就是学了羌佛的法，才成了无人能敌的世界大力士之父。
每周日上午10点播出，敬请留意。